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《小七财神》第十二集的故事。这第二个圣诞精灵呢，继续带着石谷鸡在书记他们家非常贫穷的一户人家，看他们如何度过温馨的圣诞节。石谷鸡知道自己对他们十分刻薄，他们应该觉得石谷鸡真是恶魔才对，但是后来他们却听到这户家人要为他祷告哦。继续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小气财神十二集，知足感恩的一家人。看着这一家人吃完圣诞大餐，石谷鸡以前所未有的语气关心地问
精灵，告诉我小提姆活得下去吗？
我在冷清的壁炉角落看到一个空座椅，还有一根没有主人的拐杖在那儿。如果未来依然没有改变这些影像，这孩子就活不下去了。
不哦，仁慈的精灵，快说他是可以活下去的吧。
如果未来依然没有改变这些影像，不过那又如何呢？要是他喜欢死就让他去死吧，减少过剩的人口啊，不是吗？
石谷鸡听见精灵引用自己从前说过的话，不仅低下头来。
人啊，要是你有一颗人的心而不是铁石心肠的话，就不要再说恶毒的话，除非你真的知道什么是人口过剩。哪里有过剩的人口？你能够决定哪些人可以活，哪些人应该死吗？在上帝的眼中，可能你比千万个穷人家的小孩更不值得活呢。
在精灵的谴责下，石谷鸡眼睛看着地上发抖着，然后他抬起了眼睛，因为他竟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。
祝福石谷鸡先生，多亏他我们才有这顿盛宴呢。
哎，真希望他人在这里，我可以把心里的话都来告诉他，但愿他有好食欲可以消瘦。
亲爱的，孩子们都在这啊，今天是圣诞节呢。
我知道今天是圣诞节，就因为是圣诞节，我们要为石谷鸡先生这样讨厌、刻薄、残酷、无情的人举杯祝福。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他是怎样的人，但看在你和圣诞节的份上，我为他的健康干杯。可不是为他本人呢，是为他的健康，希望他长命百岁。圣诞节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我相信他可以非常快乐的。孩子们随后也照着克瑞奇太太的样子为石谷鸡的健康干杯，这是他们今天唯一感到兴味索然、很无聊的事。小提姆最后一个喝，但是连他也提不起劲来。听到石谷鸡，他们就觉得很厌烦，简直可以说是他们家的恶魔。鲍勃告诉大家，他已经帮小彼得找到一份好职务，要是能得到那个职务，每个星期就可以赚到五先令六便士。两个小克瑞奇听到彼得要成为办事员，笑得差点在地上打滚。彼得自己则若有所思地凝视炉火，好像正在打算拿到钱之后该从事哪几种投资。在女帽店当学徒的可怜玛莎诉说自己要做哪些工作，工作多少个小时，他好希望明天早上可以在床上多睡一会儿。聊天的时候，栗子和水壶就在他们之间一圈又一圈地传来传去。 这个餐会里没有一项出色的东西，他们不是有钱的家庭，衣着不佳，鞋子会渗水，服装也很单薄，但他们还是非常快乐，心满意足度过这共有的时光。临别的时候，他们的影像渐渐模糊，在精灵的火把明晃晃的摇曳中，这家人看起来更快乐了。石谷鸡专注地看着他们，特别是小提姆，一直看到最后一眼。天色已经暗了，雪下得很大。石谷鸡和精灵沿着街道走的时候，家家户户的厨房、客厅和房间透出明亮的旺盛之火。这边熊熊的火光闪耀，正在准备美味的晚餐。一叠叠的盘子在炉火里烘烤的滚烫，窗帘也正准备拉下，把寒冷跟黑夜隔离在外。那边那户人家的小孩全都跑到雪地上来，冒着大雪迎接他们已经结婚的哥哥姐姐、表哥表叔，还有阿姨表姐们，争相做第一个欢迎他们的人。精灵欣喜若狂，快乐地祝福人们。他坦开宽阔的胸膛，张开巨大的双手向前飘去，慷慨地向所有可以触及的人事物散播光明和欢笑。不久，他们置身于阴暗荒凉的旷野，那里到处遍布着巨大的乱石堆，像是巨人的坟场。地上长满青苔、金雀花和茂盛的杂草。沉落的夕阳留下一片火样的红光，仿佛忧郁的双眼凝视着荒野，然后皱着眉头，缓缓地越沉越低，消失在暗夜浓郁的黑影中。石谷鸡问：“
这是什么地方啊？”
矿工住的地方，他们在地底下工作，但是他们也认识我。你看，
精灵指着不远的地方，一间简陋房屋的窗子里透出的亮光，他们快速朝那儿走去，才穿过那堵由泥土和石块筑成的墙，就看到一群快乐的人团团围着火，一对很老的夫妻与儿孙们个个盛装打扮。年老的男主人正低哑着嗓子唱圣诞节的歌曲呢。
救主降生，大地觉他君王。
精灵并不在这里多做停留，而是吩咐石谷鸡抓好长袍，飘过这片荒野到海里去。石谷鸡回头一看，就看见陆地上那一排骇人的岩石，雷鸣似的浪涛声震耳欲聋，海水翻卷怒吼，在自己冲刷而成的可怕岩洞中，企图凶猛地冲滩大地。现在这个第二个圣诞节精灵到底要带他去哪里呢？为什么会跑到了海上呢？明天我们会听到这个海上的圣诞派对啊，就是石谷鸡的外甥和他的家人们正在举行的圣诞聚会哦。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听小气财神的故事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